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三讲，我将亚伟常摆在我面前。
诗篇16篇第八节说，我将亚伟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诗篇16篇的小标题写着大卫的金诗。整卷诗篇里有6篇是大卫的金诗，分别是诗篇16、56、57、58、59和60。我们不清楚金诗这个专用名词的具体含义，有解经家认为把它翻译为金诗实至名归，因为这些诗篇非常宝贵，甚至比金金更有价值。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，人们从早到晚都是将手机常摆在自己面前，连信徒也不例外。你懂得将神常摆在你面前吗？诗篇16篇是大卫的首篇金诗，最吸引我的就是第八节，这里说，我将亚伟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16篇第八节可以说是本诗篇的要节，诗人道出了他永不摇动的秘诀，就是他将亚伟常摆在他面前。当诗人将神常摆在他面前，他的心思意念产生了奇妙的改变，他的生命方向也变得与众不同。一个将神常摆在面前的人有以下几个特征。首先，他懂得投靠神。诗篇16篇第一节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查考诗篇，你会看到投靠神几乎是大卫的专用词。有时候，大卫第一句话就是表达对神的投靠。无论遇到多严峻的考验，大卫都会投靠神，寻求他的帮助。不用羡慕大卫的信心，我们在平常生活里也可以投靠神。信靠神的心并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需要学习，需要不断加深的。有一次坐长途大巴的经历，让我体会到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那天下午2点，我要坐4-5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到另外一个城市。中午我觉得肚子不舒服，接着就开始腹泻，总共3次，持续了1个多小时。当时我有点着急，因为长途大巴只会在指定地点停车，让乘客用卫生间。如果继续腹泻，要频繁上卫生间，就会很狼狈。由于车票已经买好了，时间也安排好了，要改也来不及了。我就恳切地祷告神，求他掌管我的身体，以便不会给司机添麻烦，自己也不会尴尬难堪。当我投靠神，他就应允我的祷告。在4-5个小时的旅途中，我竟然没有拉肚子， 平安抵达了目的地。连这么小的事情神都看顾，更何况是大事呢？其次，他喜悦神的圣名。诗篇十六篇第三节说，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大卫骁勇善战，又精于弹琴，我们以为他最爱跟勇士乐师结伴，但这并不是大卫的想法，他最喜爱的就是世上的圣名。圣名就是圣洁、与众不同的神的子民，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，神的子民都是圣民，这也是神的子民跟万国万民不同的地方。以色列民出埃及不久，神便赶紧吩咐摩西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向以色列人传达。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，这里说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神颁布律例给以色列民，让他们圣洁自守，好跟周围的外族人区分出来。神吩咐他们这样做，原因是神是以色列的圣者。既然身为神的子民，就是神在世上的代表，那么生命必须是圣洁、与众不同的。大卫深深明白神的心意，所以特别喜欢跟圣民在一起。你平时喜欢接近哪些人呢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你接近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跟爱神的人在一起，你的心也会得到激励，跟从神的脚步会更加坚定。第三，大卫以神为他的产业。诗篇十六篇第五节说，亚伟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默想这篇诗篇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当大卫说亚伟是他的产业，他是把自己等同于分别为圣、专一侍奉神的利未人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，神吩咐摩西不要数点利未支派，因为神要特别委派他们协助祭司去办理帐幕的工作。在申命记十章八到九节说，那时亚伟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，抬亚伟的约柜，又势力在亚伟面前侍奉他，奉他的名祝福，直到今日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，亚伟是他的产业，正如亚伟你神所应许他的。以色列十二支派中，唯独利未支派分别出来，势力在神面前侍奉他。十二支派中，唯独利未支派在地上无份无业，因为亚伟神是他的产业。如果大卫当时已经是一国之君，能够以神为他的产业，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。他把自己等同于利未人，不追求地上的保障，只追求神作为他的产业，只要有神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对你来说，以神为产业这个想法是不是遥不可及？没有经历过神的美善，地上的财宝当然是唯一的保障。一旦经历过神的美善，地上的财宝就会失去起初的吸引力。以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希望毕业后能够买房子、车子，好好享受人生。后来认识了神，地上的财宝突然黯然失色，失去了吸引力。正如圣经所说，人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离去。死亡临到时，我们辛辛苦苦所经营的一切都要留下来，实在令人沮丧。既然人生苦短，为什么不把短暂的一生投资在永恒的东西上呢？你渴望完全属于神，终生侍奉他吗？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，你是否心满意足，别无他求呢？ 很多时候，愿望跟现实是相去天渊的。不少信徒为了更高的工资，就找了一份周日不能休假的工作。为了过好日子，便不顾一切，宁可放弃聚会，违背起初对神许下的诺言。其实，如果我们信不过神能照顾我们今生的需要，又怎么能相信他会赐给我们永生呢？
你是我主，是我的产业，因我父亲从你而来，你只守我杯中所有，因我父亲从你而来，要赞美主，你赐我之脚，我天天忧伤主在面前，
大卫成了神的先知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说，我将亚伟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既然将神摆在面前至关重要，那我们平时该怎样行呢？神是个灵，看不见摸不着的，如何将他摆在我们面前呢？我的方法就是安静下来，心里呼求亚伟的名字，这个行动就表明我渴望像诗人那样将神常摆在我面前，好亲近他，敬畏他。每当身体疲乏，工作压力大，我就特别喜欢坐下来，放下一切烦恼，心里呼求亚伟的名字，哪怕只是短短的一两分钟，不要轻看这瞬间，因为这样做代表了我们愿意放下一切，刻意来到神面前，支取他的能力。诗篇十六篇第九节和十一节这样说：因此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常常将神摆在面前的人是幸福和快乐的，这是我们现在就能体验的经历。相反，常常将忧虑摆在面前的人肯定是愁眉苦脸，难以入睡的。还有意想不到的一点就是，当大卫将神常常摆在面前，他就成了神的先知，预言到基督的复活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，以及彼得和十一使徒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都分别提到诗篇十六篇，表明这复活的应许已经应验在耶稣身上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：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大卫将神常摆在他面前，可能他也没有想到竟然成了先知，预言到基督的复活。同样，当我们将神摆在我们面前，神也能够使用我们去传达他的心意，借着我们去祝福身边的人。还记得朋友介绍我认识了一位传道的姐妹，虽然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感觉非常亲切。我就分享到我父母信主的片段，又分享到神不仅恩待他的工人，还恩待工人的父母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那位姐妹谈到我的父母， 奇妙的是，他听完后便把他心里的负担分享了出来。那位姐妹是在城市里传道的，她的妈妈待在老家。前一段时间，姐妹的爸爸去世了，姐妹回家处理好事情之后便回到服侍的岗位，但心里放不下妈妈，常常牵挂妈妈的情况。当姐妹听了我的分享，她说她得到了鼓励，可能神知道姐妹的负担，所以感动我，以致我所说的恰好能够鼓励她信靠神，专心服侍他。当我们效法诗人，聚焦在神身上，神就能够畅通无阻地带领我们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，用合宜的话鼓励其他人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快要结束了，我在这里做个总结。第一，大卫将亚伟常摆在他面前，他的心思意念都被更新改变。第二，大卫投靠神，喜悦神的圣名，专一爱神，以神为他的产业。第三，大卫甚至成了神的先知，预言到耶稣的复活。